我搞不清楚那第三人格，又说是保罗，又说不是，还没到，我搞不清楚。
嗯，这等一下会介绍。好，我先讲好了。按照现在在基督教的传说，或者是天主教的传说，有一个叫做 Second Coming， 也就是说基督会再来。那基督来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启示录讲的话，就很悲惨，所有人都要受审判，连死亡的人都会受审判，然后那个有很多人要去下地狱下火湖。好，那有人会被提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度，但地球是会结束掉，它会有个新天新地。好，这新天新地就是天国这样子。那撒旦会被抓到，然后关起来。可是有很多的人在那一刻是要死亡的，就等于是旧的世界毁灭掉了。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Second Coming 嘛。好，那讲的是说耶稣会从天上骑白马下来。好，那在这一节里头。他提供一个很震惊人心的一个消息，他是说事实上 Second Coming 早就来过了。好，那来的那个人叫做保罗。好，那所以呢事实上是来过了，可是来过之后呢，因为保罗这个人，因为耶稣把那个天国的信息带过来，好，也就是说其他次元的这个信息带过来，可是耶稣并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就上了十字架嘛，他只是一个很少的教导。好，那这三个人格，第一个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的话呢，他是非常非常朴素的人，他跟耶稣的年纪差不多，可能也比耶稣大一点点。好，那他生活在野地里面，吃蝗虫野蜜。好，那就穿着那个肉头皮的衣服这样子。那因为他批评希律王，所以被希律王抓了。那西利王抓了以后呢，为什么要批评西利王？因为西利王抢他哥哥的太太，抢他兄弟的太太，然后他这个太太呢又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就看他在骂，就去看他到底干什么，结果这个女儿爱上他。好，那就一直希望说这个施洗约翰喜欢他，那施洗约翰当然不会喜欢他嘛，所以最后的结果这个女的一生气就跟跳舞给西利王看，然后要求他唯一的要求，他说他跟西利王说我要求什么你都要给我，那西利王说好，就他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就这样被宰了这样子。那如果你有喜欢歌剧的话，在那个史特劳斯有一个歌剧叫沙勒美。好，那这个西利王的这个小老婆的女儿就叫沙勒美，那这个故事就要谈施洗约翰的故事。各位知道沙洛美吗？很有名的歌剧。不知道，你们大概很少听歌剧的。好，那大概的情况是这样。那施洗约翰他是来在圣经前这旧约圣经的时候，他是有讲施洗约翰他会来替耶稣铺路。好啊，他真的就是铺路。那他铺路铺好以后，他替耶稣施洗。帮他受洗，然后就把钱饼交给他，他说以后不用受洗了，就是好像新的受洗，不是那种水的受洗了。好，然后施洗约翰跟耶稣差不多，然后呢，施洗约翰把耶稣带上来拱上来，耶稣是三十岁的时候受洗的，那到三十三岁的时候他就上十字架嘛，所以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了。好，那至于保罗呢？保罗他的出生年纪是在耶稣出生的三年之后，所以他们三个人的年纪，好，就是一个基督人格他在这世间的年纪大概没有超过五年，相互之间没有超过五年。一个耶稣的话是公元零零年开始嘛，好，那保罗的话公元三年开始的，那施洗约翰没有实际上的年纪，不过他死的时候大概三十几岁。好，那他死的时候大概两三年后耶稣就上十字架嘛，所以显然他跟耶稣的年纪是差不多。好，我是用这样推论了。所以这三个人呢，他是同一个基督人格，可是他却用不同的方式在把这个天国的信息，或者是说我们多次元的信息传到这个人世间来，这样子。 这样各位知道，事实上他们是在同一个时间的三个人格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第586节哈。那我们刚提过了哈，他是提到说，其实我们表面上人表面上的各种观念呐、啊，我们表面上有很多观念嘛。好，你如果看那个个人像本质的话，那个叫良知或者良心 （conscience）。好，他说你的良心的话，会把对每件你看见的事情呢、啊，你都有你认为对或不对。好，那这只是一个表面的观念而已。好，比如说被杀头了，上十字架了，或者是说哦遭受破败啊、哦，这些东西我们表面上看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个不好的或不对的或怎么样。你有一些善或恶，好或坏，正或邪，神或魔，拯救或诅咒这样的观念。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啊、都只是人表面上的观念而已。其实更深来讲的话，它是有比如说神跟某的话，它有宗教意义的象征。好，并不是真的有善恶。如果说真的有个魔鬼的话，你看像这个启示录很奇怪啊，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把魔鬼抓到了，然后其他的人都做小恶的人都下火湖了，可是大魔鬼呢，诶，他就关起来而已，一千年后再放他回出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好，很奇怪吧。其他人都要下火湖，要烧掉，要死掉，要受刑，他、啊、这个魔鬼不用受刑，魔鬼关起来一千年后再放回出来，然后再出来再去围乱这个人间。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象征意义了，因为你没有一个相反的东西，你怎么去没有恶，你怎么把善撑出来？好，如果没有邪，怎么会有正？它其实是跷跷板一样的相反的东西。好，他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善恶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东西呢，叫做宇宙价值。好，这个跷跷板所象征出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宇宙价值，但是没有办法用人间的说法来转译。好，比如说约出去吊十字架，那你儿子掉不掉十字架？你当然不行了、啊，对不对？你老公下不下十字架？当然不行了、啊。以人间的说法，你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概念嘛。可是对一个精神价值来讲的话，它充分的达成一个价值完成嘛，一个 value fulfillment 嘛，好、哦，好、哦，所以没有办法转译成人间的说法了哈、哦。可是这些观念呢、啊，因为我们的肉体本身对精神世界来讲的话，哈、哦，就像我们的细胞天天都在生生死死啦。我们的肉体就像我们细胞一样，天天在生生死死，所以根本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表达而已，一种精神上的价值，一种爱的表达。好，其实在这整章来讲的话，你贯穿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你真的是要好好做自己，真的要表达你真实的感觉跟感情，因为你藏不住的啦。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我用藏，好，你有看到吗？好、所以他这里讲到、哦、他说事实上这些概念呢，它是一种有活力的主题，弄一个有一个神，有一个魔在这中间的话，你就有个主题嘛，往这边往这边，然后往这边会碰到怎样，往那边又碰到怎么样，它是一个主题，然后这些演员呢，他会一再的回来，一再的回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像你的细胞不断的生生死死来维持你的生命一样嘛。所以我们对现有的人生的，你不是为活着而活着，你是为了精神价值而活着的、所以角色会不断的来。那他说任何一个既定的宗教剧里面呢，那些演员、哦、可能在过去的场景不晓出现过多少次了、哦、那 更可笑的就是说，你现在的认为的先知啊，他在上一世可能是个叛徒、哦、啊，现在的叛徒可能上辈子是先知，因为那是跷跷板理论，正反合啊，两边都有、哦、那所以变成以这个角度来看、哦、根本就在价值，所以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不用在意啊、哦、啊，但是在价值、哦但是呢，你说这些价值，我们这样讲、哦、在赛斯的理论当中，它有一个叫做、精神性气候，价值气候、哦、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没有看见的这个空间里头呢，它有一种想要表达那种 情感的一种价值气候，而这个价值气候呢，它推出来会推出不断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存在是真的。那我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像这种心灵存在的是真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佛教讲的阿赖耶识。好，所有人类的情感状态，当人类存活的时候或死的时候，它都放在阿赖耶识里面嘛。好，都为阿赖耶识所收集。那么所以简单来讲，阿赖耶识是看不到的东西，可是它却是一种价值气候，它是一种价值气候，而且价值气候它不断在提升，不断在提升，有更多的丰富性，不断在增加，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价值气候是真的。好，宗教的神，宗教中的神，他在赛斯理论当中，他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存有。好，我们的高林以赛斯的角度这样，他解释是这样解释的。好，人体有一个灵魂，或者是你说，就说你的那个心灵状态，那灵魂呢？比如说像基督人格的话，它有三个嘛，这三个组成他的人灵魂，而且灵魂是属于基督存有。那基督存有是一切万有的媒介。好，那因为我们来讲，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们讲灵魂，我们比较不能理解，我们认为比如说我是Charles 嘛，那我有一个 Charles 灵魂，那你是 Lisa 灵魂，对不对？可是赛斯的说法不是这样，赛斯的说法是说，你所谓的灵魂其实应该叫我们，他用另外一个名字叫，不然我们这样讲了，叫高灵了 ，Oversoul。那高灵一个高灵，他就可能有三四个灵魂，哦，或是片段体好了，片段灵魂这样子。但是赛斯真的要讲的是说，灵魂只有一个，那个叫高灵了。我们的灵魂跟高灵的灵魂是合在一起的，有点像那个卡通影片那个叫什么无敌铁金刚，用组合式金刚这样子。比如说我是车子啊，你是船，合起来变成铁金刚这样子。那一个高灵一个灵魂，它事实上不是高灵，它是灵魂。一个灵魂呢，它有好几个部分。好，比如说一个车子有四个 parts。好，那假如说我Mike Steve 我们三个男的是同一个灵魂的话，那么我们各自在一件事情上担任一个复合体的动作。好，就像我们不是提到说先来个施洗约翰吗？然后就拿着大喇叭说耶稣要来临了，救赎要到了，主快要来了，这是第一个吧。好，那在同一个年纪，耶稣来了，他帮他受洗嘛。那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呢，他一定要牺牲，因为他要表达那个最深的爱嘛。好，那有一个保罗上来，保罗一上来的话呢，他就把他制度化，把他教会化，把他组织化，然后最后变成现在这种状态。那单单一个人，单单一个施洗约翰做不成嘛，单单一个耶稣也做不成吗？如果耶稣没有保罗的话是不成的，因为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圣经的大部分的章节其实都是保罗写的，这样各位了解吗？好，所以那个三个一合体的话，各自各的部分合起来就是一个基督的存有，这样了解吗？
我有问题。
OK， 你说。
那所以这个就跟我之前认知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我一直觉得说是会透过各个好几个不同的转世之后去完成一个价值完整，所以现在的意思是有可能在同一个时间，
这是赛斯，对，赛斯一再讲时间同时性。但是一次进来的话，一个存有一次进来的话，有可能四个 counterpart。好，那这三一个 counterpart 可能在一个世纪里面同时出现，这是在未知实相他讲得很清楚，或者刘永生他之前有讲过。也就是说，一个灵魂一个存有，他一次一个灵魂就四个不同的 part， 四个不同的对等自己，而这个对等自己不知怎么的，他们都互相不知道哦。比如说耶稣并不知道施洗约翰是他的一体的自己，然后保罗当然也不知道耶稣是跟他是有这个一体的关系，可是他就刚好组起来。我想问各位一件事情，如果说你今天感冒，然后根据我在看一些科学的书籍啊，那个像加拿大的黄汉祥跟麦基佐，他就讲一个观念，他说你喉咙里面包含你 这一辈子会发生的所有的会感冒的细菌都在你喉咙里面，而且平常都活着。好，那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会启动它，好像你是被感染。好，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哦，假如这个已经被科学证明是真的话，哦，你看全世界的存活的东西都是为了配合你演呢，你知道我意思吧？连一个细菌都会配合你的生存而存在你身上，等待着时间。好，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那个叫谁，不是金庸，另外一个叫古龙，哦，他一个老头子躲在那边，哦，躲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要救那个人从上面 掉到河里面来，他就在那边 弄船准备他来接他这样子，哦，那你看连细菌或者是这样讲，我今天被这个人伤害，我今天被车子撞到，我今天 被遗弃，哦，我的配合突然间阻掉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早就已经根本就配合好了，跟你的心态一发生，他就来，他就等在那边来配合这样的演出了啦。
会变吗？
会变，你的心态变，他就变。好，没有一定的，但是基本上，所以因为是会变，所以才有问题嘛。你本来一次像这个2000年前的这件事情的话，如果三个人配合得很好，就没有 second coming 了，因为 second coming 早就来了。耶稣说，我还会再回来，那就是保罗啊，他已经来了，只慢了几年而已啊。好，哦，他很快就来了。好，那可是问题是，保罗来是来啊，可没做好啊。好，没做好，没做好的才会造成说，你还要后面再回来收拾残局嘛。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每一个存有虽然没有错误，他等一下会讲，你现在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该跟谁配合。那你也不知道，但是隐隐约约你是知道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常，我们把我们的感觉藏起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我们只是配合角色在演而已。你只要不藏，那什么事都没有。这样了解三十姐要讲的事吗？就一个灵魂，它出来可能有三个怕、四个怕，甚至十个怕。那这十个怕，它互相会配合。我撞这一脚，那他踢这一。哦，去腿，然后两个一配，刚好那个球就进洞了，就这样子啊。哦，他，我是觉得说，今天你不要看他讲的那个什么宗教剧啦，他不是在，不只是在讲那个东西，他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一个灵魂的状态。好，哦，啊，这个其实这个很珍贵的。好，哦，OK。所以他其实，好，哦，过去的先知是今日的叛徒，所以亲人的成友是真的哦。那简单的来讲的话，他说：“说真的，你们存有不仅你们的实相不仅包含，这个存有本体的核心，也被俗世的观众所投射的思想跟情感所加强。” OK， 现在我们这样讲好了。基督有一个存有，换三个，这个基督人格在人世间，保罗有保罗的想法吧，他不干。好，他就是要当那个最虔诚的这个犹太人嘛，啊，因为他又是出生在罗马，他是罗马人，他是有罗马护照的罗马人，所以为什么他有罗马护照呢？因为他的出生地在罗马领域里面，那罗马当年是以出生为属性的，比如说你出生在美国，虽然你是中国人，可是你出生在你爸爸不是美国人，可是你的孩子是美国人，那保罗他是这个罗马人，在当时的罗马人是最高级最高等的最公民，那比那个犹太人差很远，因为犹太人如果真的犯法可能会钉十字架或其他的刑罚，可是罗马人是只是砍头而已。
好，不是差不多吗？
不一样，
一个受罪啊，
对，砍头只是一分钟就走了耶，你那刀子 一砍下来，头掉了就没有了，对吗？
但是砍不掉，很痛苦的。
不会啦，因为那个他不会这样。但是你知道，像钉十字架的话，他先把你鞭打嘛，鞭打以后，他把你钉起来，然后让你血慢慢流，然后有各种方式要去刺你，然后要用什么东西给你吃，要醋给你吃什么的，就是你那个刑罚的时间可能很久了，至少就是大半天。你都在受那种凌迟之刑嘛，有人把你钉在那边痛到不行，然后整个人闲在那边，然后血慢慢流到自己死为止啊。好，哦， 那或者是一刀就这样毙命的话，那一刀毙命当然是爽嘛，对吗？好，那你说是差不多，我想是还是有差了。
结果一样，过程不一样。
没有，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当时的罗马公民跟外邦人，就是外面的其他族裔哈，有很多不同待遇啦。哦，在平常进监牢，他也有不同待遇，然后各方面他有不同待遇，审问的方式是不同的啦。哦，就像你是美国公民的话，你不得不要尊重你嘛。好，哦，啊，如果你是外面的，他可能会欺负你嘛。好，哦，OK。所以我们现在讲哈，哦，一个存有，哦，他自己是已经有本体核心的。可是呢，这个本体核心出气的三个人，这三个人熟视观众，熟视的演员呢，他所投射的思想跟情感，他仍然在加强。那么是不是就等于是这样讲？你的手或者是你的嘴巴吃东西，那你的整体都感受到那个味道一样啊？其实它就是你的触觉。好，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存有的触觉、触角。就像你有手有触觉一样，你有舌头有触觉一样，我们是我们的存有的触觉。这样听得下去吗？可以吧？
怎么写啊？触
觉？触，
接触
touch，
感觉的觉哦，
触点好了，哦，
触点，
哎，是你的 touch point， 我们是它的存有的 touch point 这样子。那其实像这样的戏剧，比如说演一个什么耶稣上十字架这些，就是为了这些人要演嘛，他安排给他们去演，那演了你会有一些收获，有点感觉嘛。好，这样讲，如果我们不谈感官的话，好，我们不谈感官的话，其实我们在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呢，真的就像一场戏嘛。可是感官是因为意识造成的嘛。不谈感官的话，你怕死吗？你一点都不怕死吗？如果都不会死，死都不会痛，那就死就死了。好，哦，像台湾不是有一个叫做岩岛啊赏，好，哦，那个陈航也最怕就是怕去自杀，因为他已经早就知道自杀没事，因为他一自杀就会回到那个投胎台就啊。哦，所以他也每次不爽，他就去自杀。哎，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死其实是一刻而已嘛。哦，如果你要看这有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心》，我觉得这本书写得蛮好的啊。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哈，哦。所以心灵跟心理上的认同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戏的核心。比如说我们自己跟我们内在的存有的认同，哦，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就叫做神，也就是跟神的认同。所以基督教一直强调一个东西嘛，神在你心中，所以你跟你心中的神认同，那么你就跟你自己的存有并在一起了。哪有 触角不跟本体合在一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是螃蟹，那你那个两只钳子被剪断了，那个拼命剪没用，你剪给谁？对不对？好，哦，你没有用嘛，你一定是你的触角，像章鱼的触角，哦，你章鱼的触角应该断了，那你的章鱼就拿不到东西吃啊。那我们是我们本体的触角嘛，那我们如果跟我们本体离开，我们本体就拿不到东西吃，那本体也没有办法供应你啊。所以你就啪啪啪两三下，那个触角就没力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触角有本体供应，触角都是活的嘛，啊，触角也可以帮本体拿东西嘛。哦，所以我们人世间的人，我们就是我们本体的触角。所以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跟我们内在能够有所接触。好，哦，他在解释这一点呢，哈，他说在一方面来讲的话，这种跟神明认同的确是这个戏的核心啦，因为你一定要跟导演要合在一起嘛，导演就是你啦，你就是你的存有啦，所以呢，人不了解自己的发明才智， 你创造力的卓越品质。其实人啊，什么样的创造力都有，什么样的发明能力都有，什么样的就是无限的啦。哦，就像你说 ，Steve 问我说：“啊，你写这么多是不是灵感很多？”我说：“其实真的没有。”哎，我真的是今天我是到了下班以后，大概六，我先吃饭，吃完饭6:25，我5:25我才开始写，拿笔出来写的。但是它会不断出来，不断出来，然后我把它结在一起，好、哦。那我想抓一个主题，那我用这个主题来抓这样子，哎，所以一个人的创造力，但那问题是说，那如果我没有写，我知不知道我写得出来？我不知道，我想的没有办法嘛。其实我前昨天就想写的，我想不知道怎么写、啊，可是到下班你不写不行啊。对啊，不好意思哦。你没有，因为我最近在剪一本书，那本书其实蛮棒，那我就把。对，昨天有出一点事情嘛，就上一章跟这一章大概一两个钟头嘛，一次剪我就没有时间去写什么了。对，啊，生命的花园，对，那本还不错了，好了，那我们再讲哈、哦，他说，其实呢，若说神灵跟人彼此创造哈、哦，那你就比较更接近真理。你看嘛，我们是他的触角，所以。触角要怎么动？当然后面一定有它的动作嘛。好、哦，所以你跟神合在一起创造，那是比较接近真理啦。不是你在创造，也不是神在创，因为神没有你的话，没有办法在物质世界创造，也没有办法任何情感。好、哦，因为神，他又公的又母的，怎么样去谈恋爱？对不对？但是你的话，你就是公的，要不然就是母的嘛。所以你一定会爱一个人吗？或者跟别人有交往吗？好、哦，所以变成人跟神。彼此创造会比较接近真理，但是他说你这样讲的话，你要很小心。为什么要很小心呢？因为我们会很容易的把神当作是一个外物嘛，身外之物，一个很伟大的身外之物。但是他要提醒你说，你要很小心这个定义，你要很小心。你跟神一起创造，一般我们讲说基督徒说神在你心中，但是基督徒绝对不敢说你就是神的一部分，对不对？你不敢这样讲吧？好、哦，但是他现在告诉你，你就是神的一部分啦、啊。哦，他说，因为到底神灵跟你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你跟神没有区别啊，你跟你的内在怎么会有区别呢？我们的脚跟我们会有区别吗？是我们的脚啊。哦，啊，所以变成他痛，神就痛啊。啊，你痛，你的内在就会痛啊。哦、所以它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你知道你跟神没有区别的时候，神的属性所有的你都有了，这都是很颠覆的想法吧。所以可是圣经讲的也都是这样子啊，圣经讲的也都是这样子啊。啊，人自己内在天生就有的那些能力、哦、被放大而变成强而有力的活动。你一个人做一点事，那你知道你的灵魂是4个存有嘛，那四个存有不是四个人吗？啊，四只大象不是可以把一个石像扛起来吗？对啊，所以它是强而有力。但是我们人，我们相信神是不会死的，神是不会死嘛？我们谁会认为神会死掉？不会吧？因为他没有肉体嘛，他没有生，怎么死啊、哦？所以神是不会死。可是他说人也是永生不死的这一点呢、啊，我们忘了。好、哦，他、啊、没有啊，我姑丈前。去年过世啊，怎么人不会死？会啊，会死啊。那就好像你的细胞一样嘛，你的白血球120天就死了，你的红血球120天，你的白血球30天就死了吗？你每的皮肤每天都会枯掉，都这皮肤都在掉嘛。可是你没有死啊，也就是说，它不断在变换，不断它能量转换而已啊。好，我们是生生死死，可是那是能量转换啊。我们吃东西，我们觉得动物很可怜，不要吃它，其实那个是能量转换啊。啊、说不定推他一把，让他早上西天，这是我这个看武侠小说常说的。好，老佛爷送你上西天。哎呀 ，OK 啊，呀、yeah. ，那他说我们只记得神是不会死的，我们忘了哈，我们忘了人是不会死的。那假如人不会死的话，就生生死死都在这样玩来玩去的话，显然的、哦、超乎这些世俗历史的这个宗教记忆再重现的话、哦、在神跟人之外，它是有灵性的实相存在，就是我说的价值完成，一种精神价值的一个存在。 好，也就是我说精神价值气候，也就是在你看不见的空间，它有一个精神价值气候，而这个精神价值气候它去产生人，像一个气候，你知道吗？像一个大气，好，这个大气这 Kremlin 呢，它会产生，哦，下雨天会去生长所有的生物。今天你在北极的 Kremlin 的话 ，nothing， 可能夏天还有一些草可以吃了，可冬天那就没有嘛。那是那个价值气候是这样嘛？可是你今天在热带，你随时一年365天你都在生长嘛。我昨天看到报纸上写说，台湾的那个毒蛇是不冬眠的，哎，它也许会睡一小觉，半天一天，但是它不冬眠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蛇应该是冬天会冬眠，可是问题是台湾很热啊，所以在台湾的这种气候里头的话，蛇就有它的价值气候嘛。那我们的精神气候，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现在的人间呢，你不可以随便杀敌人，那有什么日内瓦公约嘛？那你就抓到人，你就不能杀，对吗？你不能随便战争，不能随便扫射平民。好，你扫射平民，国际公约会制裁你，然后你扫射，你也会被判死刑呐、啊。可是如果是50年前、100年前呢、啊，或者是说我们老祖宗时代1000年前，杀吧，没事的啦，对吗？那坑杀造族40万人，根本就甩都不甩你。一过来就全部杀、啊、像以前的成吉思汗到欧洲啊，大小通吃，全部都杀，血流成河，他还管你什么要和平的对待战俘，对不对？可是现在的那个价值气候就不是这样嘛。好，所以在我们看不见的空间，我们有一个价值气候去培养我们现在现实人类的一种生活的精神状态，合理吗？这样解释了解吗？还是有点迷糊，可以讲，了解了哈。
不，迷糊，我点头是迷糊。
哪一点？
你说的价值气候，感觉上你在讲这环境的问题。
对。
那感觉上这个价值气候，它是有一个方向感的。
是的。
好，那这个方向感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的内在。哦，
全部人的
对对对对，我们讲过了，我们的存有后面，我们存有是一切万有的媒介。好，比如说现在小孩子出生，他就是一个价值气候，他就是等一个环境，一出生他就懂电脑。好，一出生他就喜欢当当当当当当，他不会喜欢那个 classic music， 没有几个人了。好，不是后天跟别人学的哦，他是先天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哦。可是如果以前的，在比如说16、17世纪的话哦。他不会行你那个 rock and roll 那个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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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要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那种很平稳的那种 music， 你知道吗？不同的价值气候啊。所以你看那个 Back to the Future 那个 Kevin 啊，哦，他是未来的人，他跑到他妈妈那一世代，结果他表现出他当代的那个音乐状态的时候，嚯，大家哦，眼睛这么亮，怎么这么奇怪的一个人？好啊，好新奇哦，是不是？那我问你 ，Kevin Back to Future 到他妈妈才几个年代而已，他是不是有不同的价值气候？
其实这是风气
嘛。哎，风气。好，哎，因为那个在赛斯早期课，他是用价值气候来讲的，对，就是这样讲。在北极，你就长不出这个热带的东西嘛，因为那个气候是这样嘛。那人间的精神气候，它会长出你的精神状态嘛？比如说现在出生的人，他的野性或他的各方面的这习性，会比较是现在这种状态。好，那如果一个古代的人来到我们这边呢，他完全不习惯我们的精神状态，就算他出生，他也不习惯。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他告诉你说，这些宗教一再演在神明这些故事之后，其实是有一个精神的实相存在。一个灵性的这个实相存在。好，那这些灵性存在的话，意思是我们今天的骑马嘛。好，我们今天要演的是梁山伯祝英台，那就有个骑马嘛。所以剧中演员的背后其实是有更大的更有力量的存有，而且他们根本就介入超越了角色扮演这一回事。哎，各位，当然这一句话哦，有没有把你打个1000剂的强心针？ 你今天演什么角色，你现在那个角色，比如说哎，我是 Amy， 那 Amy 这个角色呢，不好意思，你都不用担心，你背后有存有介入，而且他根本超越你的角色扮演这一回事，你随时都会被更正的，随时都会被引导，随时都有 hint， 随时有灵感在，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完全抛弃什么心灵的世界，我们就注重科学嘛，看得见的为准嘛，统计数字为对嘛，所以那个意外的部分他不管嘛，可是问题是你就是那个意外啊，对啊，你就是那个意外啊，你的统计数字是说大数法则嘛，那可是它还是有变异数啊，那可能在3%、5%之内的变异数，那就是变异数，你怎么办？比如说一个人得癌症，3个月一定会死，就是统计数字嘛，90%是的，不好意思，你就是那10%啊，那你没死啊，对不对？所以，那可是问题是，他单单那个90%就把你吓死了嘛，所以我们的每个人哈，我们有没有力量？有，而且我们背后有存有，根据这个圣经的说法呢，上帝给你背着。上帝是你的就是法定的知识跟经验的继承者，就罗马书讲的。不好意思，换个电池，没电。OK， 所以是我们的背后，事实上，我所有的高灵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随时在指点我们。人家说"其中不以真金持"，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金持，我们随时有人在指点的哈。所以那些戏啊，少过世世代的宗教，你说所有的宗教去祈祷都有用吧？所有的愿望都会达成吧？你只要心诚就会灵嘛。中国人说一句话，你只要诚。就灵了，你只要成就灵，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信一贯道有没有很准，有没有 很有帮助，信基督教有没有很好，信妈祖的，你说妈祖那个好像有点迷信，不好意思，那个1亿多人在信妈祖，而且还很灵，你看那妈祖金光闪闪，都是黄金，他没有灵吗？不然谁给他？那上帝有没有灵？30%的人类是信上帝的呀，阿拉灵不灵？阿拉更灵啊，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数字啊，那佛教徒灵不灵？当然灵啊，那你说那个什么日莲派是拜法华经的，那我们说，奇怪，怎么会拜法华经？但也灵啊，他们也很灵啊。我有很多朋友是日莲正宗的啊，所以你说谁不灵？大家都灵，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红扫过世世代代的所有的宗教，那个就是你的后面有一个你的内在自己根本就在照顾你嘛，而且。那个宗教只是个影子，其实那个宗教是影子，我有一个神在保佑我，其实谁在保佑你？你自己啊，他在你心中啊，没错吧，所以虽然只是个影子，但是对人是有帮助的影子，我们今天挂个十字架，我们就是说，神保佑我，以前 我老婆经常会踢癫，好像被恶魔附身这样子，那后来我们隔壁就有一个牧师嘛，那我就去隔壁跟他要一本圣经，见证一晃那就好了，那可是另外一个方式也有效啊，然后说什么我一个朋友说什么撒撒米，然后用什么，那也都有效啊，那每两种都有效，请问哪一种是对的？那我们猜反正都有效就对的啦，人家跟你的那个偏荒啊，或是哪个符咒挂在身上啊，那个都有效，因为那是心魔所以他说，善与恶的架构之后，善与恶的架构的后面，有一个深远的多的精神价值，也就是我说的一种 Kramen 一种精神价值所在。所以所有的宗教在试图抓住真理的时候，所有的宗教都说我是真理嘛，基督教说耶和华才是真神嘛，佛教说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唯一的真神，
没有佛教没有说唯一的真神，
没有这样说对了，但是还是说要幸福比较好嘛。对啊，如果一贯道的话，就是什么明明上帝嘛，哈、哦，没有了，佛教没有这样说对了、哎，他要你相信自那个内心的神性这样子哈。哦、不过一般哈、哦，我说一般老百姓的话哈、哦，他们会认为说，哦，拜佛是有用的嘛，对不对？好、哦，去庙里面祈祷是有用的嘛，哈、哦。所以每个人都觉得抓住真理，然后。到一个很大的程度呢，他们很害怕他逃过去，真理不见的嘛。哦，我今天当基督徒，你不敢随便不去教会啦，哦，也不敢随便不交钱啦，因为你如果不，我像我们上次我那个弟媳妇，哦，不是来吗？他说他如果不去的话，他的教友跟他讲说他会受到很大的处罚嘛。那我知道，不好意思，这个都批评人家。啊，不要讲了，哎呀、啊，哎呀、啊，好了，不要讲这些了哈、哦。所以他很怕这个真理会从他的身上逃过去哈、哦。所以只有自我哈、哦，在休息时，在冥想中，偶尔可以看见无法具体表达人在实相的一部分。这里是我是有点奇怪，我觉得应该是他写的，只有内我了，但是我觉得是自我啦。因为内我跟自我其实也同时有我嘛，也就是说当你自己呢不仅仅抓住自己的时候，是在休息的时候，在冥想的时候，那你会突然间看到，哎，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实相，然后有个力量这样子，有啦，或者吃药的时候也会啦，嗑药的时候你会常常在一种哦很嗨的状态这样，因为嗑药的时候是放下自己嘛，
然后真的你会是看到是真的自己。
有啊，像我一个朋友哈、啊，他在吃那个印第安人的那个叫蘑菇啊，那种菇啊。
对啊。
对啊，他说他每次吃了蘑菇就看到外星人，然后就看到神，看到那个、啊，然后他说他活在一种很快乐的世界啊。就他给我另外一个朋友吃，我那另外一个朋友一吃就出了大事情了、啊。对啊，就摔得一塌糊涂，然后受伤，然后就害怕，就再也不敢出门了。一直到后来六七个月吧，对啊，后来我们尽量帮他帮到后来，现在 OK 了啦，嗯。
所以你是毒品，就是会上瘾？
不是，因为你
喜欢看到这个，
这样就你会，当你没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时候，你突然间离开了你自己的话，哈、哦，你的自我会有很大的危险感，对，你后来你甚至不知道这个才对，那个才对，因为我们。可能各位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观念的哈，在你记忆中，你觉得是什么事情的，有的是跟你的幻想是有关系的，跟你的 imagination 有关。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Inception》？它在梦境植入你的一些想法，那你醒过来，你就认为那些想法是真的。哎，有没有真的发生？不一定。好，假如说你对。那个孩子啊，或者是你去找谘商师，谘商师不断挖你嘛，你有没有这样被经验呢？这样讲，如果我曾经听过一个，我看过一本书，他提到说，一个很有名的谘商师对群众做个调查，他说在你的记忆里面，你有没有看过谷仓？那个叫什么 silo 是不是一个装谷的谷仓啊？好、哦，有没有看过谷仓？好、哦，结果大家都觉得没有。可是因为被这样问的，他回去再想想看，每个人都说有。你知道吗？因为他会呈现是有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这想象跟你的记忆，它是合并的，它在潜意识里面。那潜意识里面，你就会觉得有。比如说，我对一个人，比如说，哎，我觉得 Kitty 好像拿，我是1000块钱被 Kitty 偷走了，我的金虎头掉了，那个 Kitty 拿走了，我开始对他有怀疑，然后我怎么看他都好像是，然后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开始建立一个东西，是他偷我的东西。那我就看他，我就认为他是小偷，啊，这个会建立哦。那后来你不知道这是你的想象还是事实，你会搞不清楚。他会在潜意识里面被 inception， 所以想象你，我讲想象跟事实哈、哦，有时候它会合并，因为它会变成一个想法本身，然后这个想法本身呢，它会变成你的记忆。好，这是专门在研究记忆人说的，
也就专门。所以如果你看的电影看多了，也会这样。
有时候会啊，会变成你的一部分哦。
你看小说也是啊，金庸小说、啊。
梦里梦到嘛，梦到你也以为是真的嘛。
对啊，
他美国曾经有在堪萨斯州吧，他曾经发的一个前美国最大的一个性侵犯、性骚扰的一个事件，好、哦，那好像最后这个事件被定罪了，可是最后好像调查起来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啊、哦，因为他问你刚开始是一个小孩子。被老师责骂回去，爸爸就问他事情，那爸爸就问来，他觉得说好像有没有可能是老师有怎么样这样子啊？那结果又问另外一个小朋友，啊，好像两个小朋友又有这种可能性这样子，所以他们对孩子做全部调查，啊，结果在当地被调查的那些小朋友好像都被引导变成是有，啊，可是外地的，就是送到外地去调查的都没有，啊，在本地的都有，然后后来就被定罪嘛。那这是最大的一个案子，可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你知道我在讲意思吗？因为你被引导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有。那这个有的时候呢，想象跟实际它会合并，所以那个路易斯黑不是一个最著名的四句话吗？真的吗？百分之百真的吗？我们对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对我的先生的看法。其实我不断在累积，然后不断想象，在这个想象当中我会有我自己的判断，这个东西在脑海里面就变真的，然后这个真的以后你会去加强它，你会去成长它，好，就是你研究心智的话，你会发现意识是会成长的。
所以你怎么可以百分之百相信自己呢？
所以要改变观念呢、啊。好，但是你如果我们在讲，如果你跟你的内在经常有接触的话，这些假象是不会不见的。我们就继续吧，因为这个是个很大的主题啦，有关记忆的部分我们下次再谈好了。好，那所以变成有的时候你在一种迷失的当中呢，你会看到内在实相嘛。那像吸毒人回到现实，他没有办法过现实生活的话，因为他在内在实相他 害到不行。据说啦，我参加过那个他们的讲习营，吸毒用吸海洛因或吸一般毒品的人，他说害的程度是一般高潮的100万倍，那有多高？那个指针是弄爆了，爆回来以后，那个在实相里面得到那个安全感。你看那个那个 Tyler Gier 他不是讲说他中风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这里有多快乐，你知道吗？是涅槃境界，这里很快乐，这里很快乐。我要跟大家讲，这里是涅槃境界。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其实他是状况快死掉。好，也就是说，当你没有自我的时候，你是在恩宠状态。你以为你死的时候是很苦，其实是不是的？好，你去看《与神同心》那一本书，他其实解释的蛮清楚的。好 ，OK。所以当我们对这里比较有了解的话，这些价值直接洞见。是按照每个人了解的程度给他的，因此关于他的故事常常会有不同。每个人，你说像蔡师兄来，那个济公来，他讲的，也蛮像的，可是就有点不同嘛。好，那你说像蓝木沙讲的跟蔡师兄有点不同，可是基本上的道理都一样，可是他讲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如果你去台湾呢，看到那些鸡童在讲的话，他讲的就很粗俗，然后。因为他的程度到那里了，各位了解吗？好，你的程度到哪里，你接触灵界的，跟灵界人给你的，跟让你了解就到那里。所以不同的鸡同，它其实有叫深同、熟同，有很深的，有比较熟的。好，那深同的话，它接触的不是很粗糙的，可是像鲁伯的话，他就能够接触到宇宙实相啊，就是很内里的啊。今天同样的一个人，通赛斯哈，赛斯有讲过哦。假如不是鲁伯的话，他没有办法讲到那么深，他无法去表达那么深的东西，因为你必须要自己有这个容器，你才能够接触这个东西嘛，一点就通嘛。哦，如果我来通，大概还不错了。对啊，所以你会问一个问题，奇怪，啊、都是鸡同都通，你为什么通的不一样？好像程度也有不同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这就是因为他这里提到嘛，他说按照每个人了解的程度给他的。所以通灵人的程度是不同的。好，那么例如在一个宗教性的历史记的主角，在意识的层面上也许自己明白也许不明白，这是这个情报是怎么给他的。你知道假如说我今天是耶稣啦，好，或者你今天是一个救世主，你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你不一定会知道。因为你到肉身以后，明明你是个将来是很富有的， 可是你现在一直在担心现在没有钱，很奇怪啊。
嗯，
好，因为你不知道你是那个根本就是狮子之王的孩子。好，那信吧。对啊，你以为你是小雅雅，我没有，不是这样的。好，所有的出生可能很贫贱，可是你也许知道，你也许不知道哈。但是这是你的角色，但是呢，你的内在永远会想尽办法，用你能了解的方式啊，来让你知道啊。因为一个教条的来源，其意义就是要给这个主角能够了解嘛。哦，你今天演什么？你今天演曹操，那你就是慢慢要让你知道，你就是要演曹操嘛。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人一定要做自己，一定要真实的表达自己？因为你如果不表达，你一隐藏，我现在弄个这个，哎呀。你到那个什么中心去训练啦，或者是告诉你说要感谢啦，要什么感恩啦，要说谢谢，我爱你啊，什么屁啊，然后送卡片啦，哦，然后送花啦，然后讲好听话啊，对对，不好意思，OK， 像什么什么什么训练啦，什么周训练啦，什么之类的，讲的爱讲的很多没有错 ，OK， 我了解，可是什么是你真实的感觉？没有错，你可以把自己装得很有礼貌。很世俗化，很温和，可是那是你的心吗？如果不是的话，各位，你把自己撕裂，你知道吗？
是虚伪。
对，而且，假如你撕裂你自己的话，你那个角色怎么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在看这些什么教义啊，哈，而是其实这个东西哈，不一定哦。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一定要做自己，回到自己，因为你的角色是谁？你是谁的触角？你的内在的触角吧。你现在送这个触角来，我今天根本就是我就是游鱼师，你就叫我当螃蟹，我的脚就捡不起来啊！我是游鱼师啊，我的真真有意思啊，对不对？所以变成你如果不了解自己，不啊一直在隐藏你的感情，然后都是写一些什么外在的东西，让自己表面很温和、很有礼、很和善，那有用吗？你知道你的感觉不见了耶，你都是别人的感觉，讨好别人，讨好世俗，各位这有用吗？
可是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哦，你说
我常常在问自己这件事，因为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应该就如果这件事不是我喜欢的，我就不要去做，我就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你会，
你有价值，
你会不是你会犹豫说，那会不会是你自己的一个惰性，还是一个恐惧，所以你不去做，然后你就
没有，你有一定有冲动的，你有冲动，但是。因为我们这样讲，其实我在学赛事的过程当中，我学到一个东西，失败让他来，好，破败让他去，那没有关系，都来，但是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做。因为我们这样讲，这个舞台戏是内在安排的，你按照你这样讲，我如果今天是个游鱼师的话，那么我的游鱼的本体，他会不断用游鱼的这个营养给我，结果我今天要去当
螃蟹，
当着你说
你不是要新的尝试吗？你永远都是、
no.
哦，你一贯的思想做一贯的决定，
没有，
你可能没有，
你必须要先，我讲，你必须要先回本质，必须要真实。你真实之后，你当没有那种，因为你今天不想讲我要尝试，可是我是眼高手低。好、像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说我今生必定要成佛。我说蛮好的，你会成佛。对你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今天成佛，我就是要。修我自己，然后我就是要不吃不喝，那我就是要做尽人间好事。可是你的感情在哪里？你的人性在哪里？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当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你是游鱼的话，你如果没有后面游鱼给你的那个营养跟冲力的话，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游鱼的脚做好啦，你只能当被切断的游鱼师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那你当鱿鱼，然后你又要去当螃蟹的那个钳子，那也是没办法的啊。所以真实的表达、真实的感情、真实的个体化，这样讲，独特化、专业化、个体化，自己那个本质本性，在每一个宗教都是强调的。在基督教叫做你不要离开罪性，不要离开标的；在佛教叫做你本质具足、本质严惩。本来清净，你怕都不用怕。好，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你的内在 随时都在关照他，因为他要这个剧嘛，他要这个结果嘛，又不是你是他嘛，所以你不知道，你下来演嘛，所以他会照顾你啦，事情就会顺啦，再怎么 不好的事情，他最后就是有最好的结果。
好，我有个很 simple 的 example、
okay。
比如说我很怕跟人家说话的，但是这个怕我要突破，那你说哦，你就叫自己的意思是你不喜欢跟人家说话你就不要说，但是其实 是一种害怕。
OK， 怕来自哪里？我不是讲过吗，人生要处理的就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如果能够处理你的心中的不安全感，你 不安全感处理以后什么事情都不会有。
就是说你要不要尝试去跟人家说话呢，还是哎没关系，我就做
我觉得你讲的，你看你讲的很好啊，你在这里发表的很好，而且你每次发表都非常有水准啊。
你说你怕人家说跟人家说话，我想那你讲别人吧。
绝
对
不
想要。对啊，你那么会表达、啊、
实际一点的东西。
对啊。
没有，
我跟你讲，我们来分析。我们来分析哈，哎 ，Lisa， Lisa， 我跟你讲，我们来分析，你不敢跟别人说话，他隐藏的一个心理状态。
是因为我怕我的英文说的不好。
是
哦
哦，
因为我的老外同事
，OK，
我很
好，
很怕跟他们。
对，那换个角度来看，因为你很怕你的英文不好，可是你很怕你英文不好，你的英文就好了吗？没有，他人家还是看你英文不好吗？
对。
而且看你不你连讲都不敢讲吗？我跟你讲，我们公司曾经请一个小姐是高中毕业的，好，她没有学过英文，她英文讲得很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高中毕业讲不好没关系啊，人家不会笑，所以她乱讲啊，没有文化。她英文一定是考零分的啦，因为她还我知道她的那个学习过程都是在转学啦，好，她都这个念几个月，然后又还到那个学校，她是高中毕业，根本不会讲英文。但是她认为说我应该不会讲啊。我应该不会讲，所以我就乱讲没关系啊。他说：“你看那个破英文哦，他讲的顺得很呢。”
讲出来以后是人家都听不懂人家的问题。
对，
这个我真的有这个经验。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然后我太太就骂我说：“你讲的再好，人家还是觉得你是外国人在讲，你有什么担心？”
对啊，
看你就是知道你是外国人，你怎么讲都
没关系。我跟你讲，你今天哦，就算是台大毕业、外文系毕业，人家还是觉得说你那个腔调不是不对啦。
没关系，我跟其他的 minority， 比如印度人啊、Filipinos 啊，其他的都讲得很好，都是用英文讲的。但一到就是美国的美国人，哇，他们就会笑我啊！
笑就让他笑。哎，你可以，你不用 embarrass， 你说我的国，我的英文讲得比你国语要好太多了，真的。
但是 work related 是 OK， 就是大家
所以你看，你的
他是一到。
压力造成
的
吗？压力造成的，是不是？我说不是不安全感造成的，就是不安全感造成。你心中的那个压力，你管他认为我怎么样？我今天讲不好，你还是认为我讲不好嘛？那又不是说我讲不好，我不讲我就变好了，没有嘛？所以我就给他乱讲，给他乱讲的时候反而比较好，因为他听得懂了。
所以我这是一个例子。
对，
我说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是不应该突破自己去
突破自己
跟人家，所以就是说啊，你说。我不喜欢跟人家，就你不喜欢就不要做啦。
没有，
刚才你说的话就是做自己嘛。
没有这个东西，我就希望你不要误解。我们一直讲要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可以不要做，可是那个是如果是来自于你的不安全感，那个不安全感你要处理嘛。我们不是讲人生唯一要处理就是不安全感吗？你不安全感处理以后，你还是不想做，那就不要做，没有问题。可是你不安全感去掉了以后。你觉得是还蛮不错的，那你就应该做，因为那不是你不要做啊，是你的恐惧在封住你的能量啊。好，那我们现在要处理人生要处理的就是我们要做我自己嘛，做我自己是我是 Lisa， 我讲话就这样，不好意思，我是 Charles， 我讲话就是台湾国语，你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好，我说心灵花园，那时候他我另外同学说啊，心灵会花园哦，要不要狗油啊？对吗？啊，你笑啊，你笑我啊，没关系啊，我根本不怕你笑啊。
对啊，九层海带，你有听过？我各位，我海带都有九层的吗？
九层海带。
九层海带是一个菜吗？是九层塔炒海带吗？
九层。
所以它就有九层海带。
所以 Lisa，
海带都有九层呢、啊。
对 ，Lisa， 真正重点是在于我做我自己，我无愧。我理所当然做我自己，好，你做你自己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要羞愧，接纳自己，承认自己是不好的，我就是这样，不好意思，我就是不会啊，我就不会啊，我 我今天就是不会，那没关系，我就讲这样，不然你要讲我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好了，我就是破国语啊，那你笑吧。因为我如果不讲，那你要我要怎么讲？我也没有装，没有办法说。各位先生、小姐，你们好，我今天是讲北京腔，
像啊，
没有笑吗？对吗？
还是台湾国，
还是台湾国语啊？所以干嘛要隐瞒自己？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主题就是我的今天的 email 写长长长，不断把自己藏起来。你现在不敢讲英文，你是藏，好，你藏你的能力。怕人家看不起你，我今天不藏的话，我什么都 OK 的。不好意思，我如果掰咖，我就掰咖，你就笑我吧，我就掰咖。嗯、对啊。
我可以问。
OK。
我问的可能跟 Steve 还有 Lisa 问的，可能是附带一个吧。
OK。
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讲的就是，我怎么知道做我自己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如果他说他不想做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他觉得说有一个地方，那可是我做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直觉，就是我怕，或者说我不想做，那我怎么知道说这是我这次的功课
？OK， 你去可以从自己的，你先其实做自己的话，这个变成另外一个题目去了。好，但是我可以大概简单的讲一下。首先，你观察自己的身体，当你觉得说这你是不喜欢你厌恶的时候，其实你身体的反应是有的。你稍微注意你的身体，我是不喜欢的。那当这个不喜欢的事情出现之后，你问你自己，你是在恐惧什么，或者你有没有接纳自己？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不喜欢的，就真的不喜欢的。好，那如果喜欢的事情的话，你的身体会有兴奋的感觉。你可以，因为身体就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你先观察自己身体，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想没关系啊。比如说我这样讲哈，那有一个坏人来哈，那哦我吓了一跳，他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有没有事我自己知道，我的身体有反应的，好，我被狗咬吓了一跳，我有反应的，我会嘴巴跟你讲没关系，我也会认为我没有关系，可是看自己的身体就知道有关系，好，我吓到了，好，所以变成你看身体，所以知道你的感觉，然后当你觉得是那样的时候，看你自己对这件事情你是在怕什么。如果不是因为恐惧的问题，就像他刚提的那个问题的话，其实你的喜欢就是喜欢你的，因为有时候你经常在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任性，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暴怒或很任性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表达自己过，所以那个累积下来一次完成。好，就比如说你对一个人不舒服，那你不舒服就不舒服，就累积到有一天他一点小事你也不知道，奇怪，我这一点小数干嘛这样爆、啊、但是因为你其实是早就对他很不舒服了，但是如果你平常都有在疏解的话，就算不舒服你都有疏解的话，那个不舒服的点不会引起那么大的爆炸，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还是可以相信你的冲动。这赛事的理论有时候变成要花很多时间 去整理啦，它有一种心理动态啦。好，这样、哦、OK， 我们继续，因为今天这课稍微长一点、哦好，那他为了这个事情呢，他用一个例子来讲哈、哦，他说历史的基督了哈、哦，他说在历史上，耶稣知道他是谁，那他也知道有一个存有，那有三个人格哈、哦，那在一个程度呢，他也分享这两个人的记忆。那他说我提到过第三个人格啊、哦，在你们来讲是还没有出现，那这个会被叫做second coming。基督再临这样子。那他这里提到说马太福音第二十四节，其实是第二十四章，因为那二十四章有提到耶稣会再临，基督会再临。那这个预言是以当时的这个通行文化而言，那一旦有预言，舞台就会被准备好，我们有一个想法是被大家接受的话，但舞台就准备好。可是他说很可叹的是，这个预言是有扭曲的，因为不会在世界末日来，不会在世界末日来，干嘛要在世界末日来然后当一个凶神恶煞把所有人杀掉，不会的啦、所以他来的时候不会去奖赏那些正义之士，当然也不会把恶者丢到地狱里面去，这个以我们现在来讲都是不人道的嘛、哦、他不会做这种事的、哦、本来一个最仁慈的耶稣怎么可能去做最不仁慈的杀人魔啦、哦、不管他是坏人还是好人、哦所以他说一开始的一个新的宗教纪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联系性没有错啦、哦、可是就如以前那一次一样，他是谁、哦、就是 second coming 的那个人、哦、 他是不会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来，也不会让人家信服，还是很多人会 找他讨办的。可他来的目的是因为基督教的状态已经是一团糟了，他来就是为了整顿这个基督教，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会迫切需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宗教会在一个危机里面，也就是他会到后来，其实慢慢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宗教有一直在那种解体，为什么？因为之前控制太厉害了，现在开始在解体了。我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基督教的比例蛮少的，一般教会去的人都是跟我们一样年纪大大的，然后 K 老 Coco 这样子，没有了，你们没有了 ，OK。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宗教会有危险的危机，那危机就需要解决嘛，所以你内在就会出现那种救世主，来颠覆宗教，他不是来颠覆人类，是颠覆宗教，然后不是去统合他们，而是去把它颠覆掉。不是说我今天来，我当你们基督教的教主，没有，他整个就是把它弄掉了，把他其他的宗教都弄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息很简单，这信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一个个人跟一千万有之间的关系，你就是一千万有的一部分，然后他会清楚的说出一些方法，让每个人可以跟他自己的存有能够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比如说来，我教你们，这个，你就慢慢说，原来这样子，你就会直接接触到你的内在，那个时候不用再讲，因为你已经接触到了，他用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直接达到一种跟你的存有一个亲密状态，因为它的能量很高，所以存有在某个方面呢是人跟一切万有的中间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肉体，然后肉体的上面有一个灵魂，灵魂上面有个超灵，超灵上面有个存有，存有上面是一切万有的媒介，所以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我们的组织一样，是一层一层的。我们有细胞，原子电子过细胞，细胞过程器官，器官变过程人体，人体又过程你的心智，然后后面又有个，所以一层一层上去的嘛，像无敌铁金刚一样的，所以他跟自己的那个存有会有个亲密的接触，然后这样的一个作业呢，存有某个程度是就是到2075年这些事情全部都会完成。所以你如果看我们的赛斯的那个什么包包啊，都写2075 2075，你不晓得2075要干嘛，因为2075年这一年之后的所有的人类，他跟他自己的内在是吧唧吧唧，不用再讲那么多了，不要讲神，因为神就在你心中，而且你就可以看到，甚至脑波可以测得出来，脑地图可以画得出来，他在后面有提，所以他这里有提到说，有一个预言家，这个预言家说是世界要毁灭了，世界末日，因为他把罗马教会的解散当作是世界末日，罗马教会真的是基督教解散的，他说他没有想象，没有他的文明会是怎么样，对西方人来讲了，如果没有基督教文明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嘛，因为这是他们的信仰嘛，所以第三个基督的第三人格呢，的确是会有伟大通灵者的方式来，然后他来就是要教导人类能够用他的内在感官。什么叫内在感官？我们外面的肉体叫肉体感官，就眼耳鼻舌身意嘛。那内在感官有九种嘛，比如说内在振动性触觉啊，什么组织胶囊的收缩跟膨胀啊，然后心理时间啊，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在佛家讲的那个天眼、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这种六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在感官。人跟人的接触，我看到你，我知道你的想法，你知道我的想法，那个之间的沟通跟这个一体感它是很清楚的。所以只有内在感官可以让灵性成为可能，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之间是一体的话，那你还杀得下去吗？你还骗得下去吗？当我们对跟我们的生物之间，就像我说病毒在你身上，其实它都是一直在帮助你，它是根本就在达成你的任务的，那个人撞了你，那个达成你的任务
好高
啊！开玩笑的了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转世的记忆出现的时候呢，杀人者跟被杀的人呢， 角色互换。然后原来你现在杀我，哦，以前我杀过你，我们杀来杀去，我们等平等的。好，那、
就是
啊、你说
就是因果报应，
你说因果报应，但事实上是跷跷板的两边呐、啊。他事实上是跷跷板的，他就是不同。比如说我今天当法官，那下辈子我当罪犯，我也知道法官的感觉，我也知道罪犯的感觉。啊，我当男的，那下辈子我当女的；我当女的，下辈子我当男的。啊，那为什么当男的？因为我当了很多女生。那、啊、你为什么当女的？因为你上辈子当过很多男生。
不是说你在这一世的感觉，比如说我已经再不想当女生，我才下一辈我只做一
个。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他有不能连三次，因为连三次会病，他会很孤阳，熬孤阴，那那个很强烈，很暴力的，所以他一定要转换角色。哎，这个在灵魂永生有讲过嘛？他上以前有讲过，哎，所以经由这些能力的开发哈，人们对所有的生命的神圣性会有一个切身的认识跟珍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好，原来个体后面有灵魂，灵魂后面存有，存有后面有一切万有，所以大家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说真的，大家都很和气啦。好啊，钱给人家赚没关系，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啊，
就是一家人啊。
对啊，一家人啊，对啊。
你给钱我。
对啊。哦，我们之所以会那么自私自我，是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嘛。可是现在自己的范围扩大了，就大家是自己嘛。刚刚你说什么好笑？
你可以先我花，
一家人，
我们花跟你花都一样。
OK， 好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诞生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哦，唤醒人们的期待哈。然后会把人，他说一个人在生在那个印度的加尔各答啦，在传教哈、哦，他是比较地方性的。然后一个黑人呢，在印尼会完成他的工作，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说施洗约翰了，他在早期铺路了，现在已经在铺路了，因为七五年就要完成嘛，所以他现在是提到两个，但是我相信不止两个啦。现在的新时代运动哈、哦，应该是根本就开花结果，到处都各种门派、各种宗派都在讲是，就说。物质的世界是由心建构而成的，这个概念几乎每个新时代的门派或者是所有的宗教的说法都在已经走到这里的。然后科学家、心理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他都已经在证明这一点，像量子理论就在证明这一点嘛，量子纠缠嘛、哦、或者是前向理论嘛、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理论都在谈这个东西嘛，测不准原理，因为你的心跟它是合在一起的嘛、哦海登堡的测不准原理嘛，所以掌握这些新的科学、新的一个见解的话，都已经在谈心物之间它是可以互换的。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印尼或者是说在黑人在非洲这些事情的了。他说他将人们领到这个世代来，宗教依照他的象征背景去探究其意义，所以他将强调个人的灵性的经验，然后让我们认识自己多次元的面貌。所以你看哦，救世主来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认识多次元的面貌，对吗？那各位你们都认识了，你们赶快去救世吧。哎呀，好，好，那这 下面的这个一小节、啊，他提到说，其实第三位人物，我们说的保罗，他早就诞生了，圣经开门早就诞生过了啦，根本来过了啦。好、哦，而整个基督的人格的一部分，好、哦，那他这个人呢、啊、是有点狂热啦。或是极尽的哈，但他讲狂热或者并不是，在情理实验讲的会狂热，他只是比较急躁而已啦，啊，比较组织化这样子。所以这个人来哈，这个基督的存有来，这个人的特质是他的组织能力跟力量很大，很会组织，好、哦，他很会组织，不然教会就是他建立的嘛。但是呢，他的无心之过，哈、哦，使一些危险扭曲就长存下来了。因为那种的教会就变成好像教会好像就是你要去教会才有的解救嘛，要捐钱才有解救，可从来不会去问自己心的感觉或跟自己的心接触嘛。说不要崇拜偶像，是说你不要崇拜任何别人嘛，那要怎么回到自己内心嘛、哦、可是现在就变成好像去崇拜一个十字架或一个其他东西嘛。好、哦哦、所以这个历史的记录是分散跟矛盾的哈、哦，对那个时候的时期就是，因为那个当时是蛮混乱的啦，好、哦，因为被改过很多次。然后历史上来讲啊、哦，这个人就是保罗或扫罗啦，好、哦，那我刚刚讲过， 哦，保罗跟扫罗是同一个人，哦，不同的名字了哈。他的生存年日，哦，就是公元3年到公元67年，哦，他是犹太人的这个便雅悯支派，也是那个大数地区的犹太人。那他大数地区刚好在罗马的辖区，所以他是罗马公民这样子。好，那保罗跟扫罗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保罗？为什么叫扫罗？哦，他之前的名字，其实他出生的名字叫扫罗。好，那扫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扫罗意思就是去求问的意思，去问。这人他蛮好问的，哦，把他问人家这个这个犹太教是怎么样，这是怎么样，这是怎么样，到处去学去问。保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叫求问。好，那扫罗是求问，那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希腊文的意思叫做终止，停止。我本来是请问一下宗旨，宗旨就是回归自己，他不再去做那些事情，然后回过头来宗旨。所以当他是一不断在求问的时候，人家叫他的名字叫保罗，扫罗。好，哦，那开始宗旨了以后呢，他完全回到基督的这个人格的时候呢，人家叫他宗旨。
保罗就是
宗旨，
然后现在叫波的全部是
很多，对，但是真的希腊
意思。宗旨的意思，
对，他就宗旨的意思。那扫罗的意思就是求问的意思啊，这是我有去查过了啊。所以，他的责任是来建立一个架构。那建立什么架构呢？我们就建立一个架构，我们马上说，你看嘛，我们要装个赛斯基金会、赛斯中心，然后很多人，然后像佛教徒这样。他不是的，他是要建立一个意念上的架构，意念的想法上的架构，知道自己跟内在是合在一起的，你有一个内在的架构，但不是一个组织上的架构，哦，但是误解的佛教也是一样啊。佛教告诉你，比如说，哎，其实人家佛教是要是一切唯心嘛，就到后来就很多寺庙嘛，哦，但是寺庙的话，它是如果说以佛教时期来是最后一个时期，叫寺庙时期，就以前是没有建寺庙的啦，哦，所以会变成一种团体，哦，会一种架构，但是架构的目的，哦，当然对当时来讲并没有不好啦，哦，他说，这样讲好了，他是要一个意念的架构，不是法规上的架构。因为人的架构是人的架构，而不是组织的架构，是个人，每个个体回到个体化，回到自己，回到自己的表现，而不是团体。因为在团体你就会依赖嘛，你就看大家怎么说嘛，啊，大家规定你怎么做嘛，啊，你有自己吗？啊，没有。啊，你没有自己，你怎么跟你的内在联络？教会告诉你要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嘛，因为就是教会规定的嘛。你到佛教的话，比如说不能吃荤嘛，啊，不能，然后要跪要有一种方式，然后拜有一种方式嘛，啊，香有一种拿法啊，拿的话用右手这样，这都是就规定。这跟你的心态有什么关系？跟你个体有什么关系？跟你的内在联系有什么关系？但是被置化嘛，哦，所以他是变成所以他说在这个地方他跌倒了，所以解铃的还是要系铃人。他必须要再来，哦，所以他提到说他会第三个人格的生物回来，哦，但是没有第四个人格，没有再有了，他其实来过了，但是他没有做好，所以他这次要再来。那扫罗呢，费了很大的劲把他自己跟本体分开。他是什么本体？他是基督成基督，他的本体是基督嘛，哦，可是他自己把他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因为他早年的时候他是自己知道，可是经过教育以后他就偏离了。刚你那问那个问题嘛，他偏离了。他因为他的出身非常好，他是高等教育高等家庭，然后又是学很多东西嘛，他是求问嘛，哦，他知识非常渊博，所以他跟本体分开，他重视物质世界了嘛。他来是要把心灵的东西带进来，可是他来又因为太优秀了，太能组织了，能力又好，所以他已经忘掉，他跟本体分开了，变成一个不同身份的人，不是基督的那个存留了，哦，他是以组织的角度，好比说呢，他跟他的特性跟历史上的基督是不同，哦，因为你看施洗约翰叫做什么蝗虫野蜜，吃蝗虫野蜜嘛，那耶稣的话就根本就是在荒野上走的吧，那他的话呢，他就是变成上流社会的人啊，不太一样了，所以他在一个强烈的经验当中呢，他 convert。他写皈依啦，但是我觉得说其实这不是皈依，就是他回归本质啦，就回来他的本质，哦，他本来是基督的存有一部分嘛，那 这个经验是在大马士革，在圣经里面他提到，他在大马士革，在他是专门在杀基督教的人，专门在抓在 找基督教麻烦的人。可是在有一次在大马士革嘛，然后突然间就是一个很亮的阳光出现，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后来他就眼睛就瞎了嘛，哦，然后这个声音就告诉他说，你干嘛一直要找基督教的麻烦，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谁吗？你不知道，耶稣吗？他这个被宗教化，但其实以赛斯的 讲法是说，你根本你内在一个人，我们的内在，我们是怎么样的本质，其实我们会像熊熊的烈火在烧，可是呢，我们因为外在的物质呢，我们趋向那边，可是你内在不断提醒他这个部分呢，因为他是基督存有，所以基督本体对他的那个是很强悍的，所以他当时就 眼睛瞎了，可是瞎了以后，后来又让他就恢复这个眼睛明亮了，可是听说也没有那么明亮了，我就是后来在圣经上讲的，哦，所以这件事情呢，让他看到他个人的角度，而非组织性的角度。他在早年的时候，哦，不是作为一个青年，而是更早，就是幼年时期，哦，他说他的攻击其实是归给耶稣，意思是说早年的事迹呢，他不是攻击的，早年是小孩子那有什么事攻击，他小的时候其实他的事迹是跟这个基督的身份是互相呼应的，哦，他可能零岁开始一直到十来岁，这个很早年还没有出生之前，就还没有成长之前，他是跟基督那个身份是呼应的，可是成长之后，因为他太优秀了，那背景太好了，然后高高在上的一个贵族嘛，哦，所以他就是专程那种物质的部分了，哦，所以人会不会变？会啊，你来了以后你看到不同的
迷失
对啊，常住本性啦，哦，所以所有的人格都有自由意志，而且他可以解决他自己的挑战，是就是自由意志，啊，你如果真的这样他也没办法，所以扫罗也不例外，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这个对组织方面的扭曲，哦，其实有的时候某个角度来看，你当时的状态也是必要的啦，哦，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那个虔诚派是真的法利赛人蛮多的，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被了解的，也是有它的用处了，哈，哦。所以呢，因为这个理由，他必须再来一次，来毁掉那些扭曲。啊，他并没有创造那扭曲的，他是建立教会没有错，可是他并没有说一定要是怎么。但是后来的发展就是变成基督教，变成君士坦丁之后呢，变成国教，政教合一。好，哦，当国王就是主教，政教是合一的，而且。宗教领袖的话是有生杀大权的，这怎么跟你追求内心有关呢？没有关嘛，政教合一，哎，高高在上，在中国也是啊，中国的皇帝叫做什么？天子，好，哦，意思是我天命，上帝来的，好，哦，所以政教合一的话就是统治嘛，统治就跟内在没有关系啊，哦，这就是毁掉这个，那必须要再重来了。所以根据他自己发现被迫这些事实创造他们，然后在当时那个世界是当然是有必要的了，哦，所以若把基督的概念，哦，跟无数的其他邪说要划分界限的话，你在当时必须要有权力，对吗？所以要有权力就要建立一个机构嘛，哦，但是其实他自己很清楚，他也很怕这样的架构会把那个多次元的那个概念会被扼杀掉。他说为什么叫保罗跟扫罗，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了嘛，就是他的状态不一样，而人家是这么称呼他的。他说不会有第三个老保罗啦，哦，第三个人格在出现的时候不会叫老保罗，因为这为什么不会叫老保罗呢？因为他的内在里面会有三个人的特质，一来就只有一个，因为其他两个人圆满的嘛，高兴的嘛，所以那些能量都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一进来他就具有，哦，施洗约翰、耶稣跟保罗这三个特质。那这样的整合其实对保罗本身也比较好，因为保罗是比较激进的，比较会组织的这样子。好，那他说保罗试图否认知道他自己是谁这件事情，直到他皈依之后就是回到本心，这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个天人交战，其实像佛陀有一个天人交战，他到底是当王子好还是出家好啊？当王子就想尽荣华富贵，出家的话就是要去走心灵世界啊，哦，他一定有天人交战啊，哦，的一个部分啊，哦， 那因为为什么天人交战？因为他自己的知识跟他专注于俗世生活的那个部分，好，比如说我今天是个科学家，我今天是美国研究院的院士，然后我有很多博士学位，然后但是我是一个，我的天命当中我是一个救世主，好，我应该重视内在生活，但是问题是科学跟我的内在的这个本能知识是敌对的，天人交战。那你如果去研究保罗的历史的话，保罗是个多学之士，他非常，而且他是来自一个叫做什么，那个英文字我不太会念，叫做 Orthodox， 是不是就是那种虔诚的那个犹太人的家庭，他老爸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非常重视犹太教义的人，这样子。所以他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先反对基督，然后再赞成他，这种内在的激烈总是在的，因为内心的熊熊的烈火啊，会试图去让他了解他隐藏在心中对事实的认知，因为他始终在那边，你心中始终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的，只是因为你看到，就像这个保罗的意思，你藏嘛，你尽量藏自己嘛，你知道你的特质，你也知道你爱什么，可是有世俗价值，你看到那世俗价值，你的里面部分会压掉，可是它永远在那边，始终在那边，你藏也藏不住。那个熊熊的烈火啊，熊熊吧，反正烈火就对了，是不是熊熊还是熊熊，我不知道。啊，怎么熊熊的烈火呢？它始终在那边，你心中的那个 nature， 啊，那个本质，它会一直一直一直 call 你这样子。所以那个他代表那个部分就是要处理物质实相的操作，没有错了哈、哦。那他这个特质非常强啊、哦，而且多少有支配到他，他必须要去做，他必须要去做教会啊、哦。那他说，当历史上的耶稣死了以后啊、哦，历史上的耶稣大概公元33年死掉嘛，那他三岁出生的话，大概那个时候他也是差不多三十岁了啊、哦。这个时候他在。心灵的部分呢，他应该会回到他自己应该有一个 task， 我就不得不要去接耶稣所留下的那个工作，因为他是一个人去开路嘛，一个人去布道嘛，一个人要去推展嘛，然后也布道不好了，推展的部分 second coming 应该早就来了，他没做，他去当他的那个贵族嘛，好、哦，所以保罗就应该要把灵性的概念实际上的实践进来，因为这是他的天命嘛。可是在他如此做的时候，他却种下了一个组织的种子，而这组织的种子让那些概念窒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推赛事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想，我有些部分如果太过于那个重视组织的话，会不会也让这个概念会窒息，所以我是比较自由派的了。他说在基督之后斗牛，恰如施洗约翰在耶稣来之前一样，他们三个人是合在一起的。我刚刚讲过了，施洗约翰跟耶稣我想应该不会超过3岁了，那耶稣跟保罗应该也不会超过3岁，所以6年之间他们三个存有同时在人间，那 各在不同的状态。他说你要知道这三个人在一起延展了一段时间，因为他说耶稣好像不太懂圣经了，圣经是这样写，这是我查过的了，所以约翰跟历史上的基督各自演出他的角色，而且他们很满意，而一个人就是被砍头，那砍得很高兴，一个人上十字架也上得很高兴。那现在问题是，你知道保罗也是被砍头的吗？他最后也是被砍头的，好，但是呢，他因为他弄了一个组织，那现在就是被人要回来收拾了。那保罗在最后呢，他并没有满意，因为他的那个教会还没有完全成功，然后也现在也变成教会到后来变成那个叫做什么神圣十字军东征嘛，宗教革命不宗教战争，百年的宗教战争杀了不少人啊，那不是应该内在不是这样的啦、哦、然后后来那个尼乌不是也死了几百万人吗、哎、那个都是教会所造出来的一个问题嘛、哦、所以这个东西他觉得他不满意了，他不满意他就回来收拾、哦、那其中的一部分的存有我们可以说那个叫基督存有，那这个基督存有知不知道这件事？知道吗？就内在的基督教知道嘛，哈，所以那个将来的基督呢，会绕着这样的人格来形成呢、啊，哈。 那我们实数人格对他是 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当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内在我们是不太知道的，可是如果你大概出神的状态的时候，或是在狂喜的时候，你会知道，也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时候你出神状态的时候，你是知道的。那当然保罗这个人、哦、多少有点好战的天性啦、啊、跟当时的人类的发展是有相关的、啊、所以一个基督人格出现在你们所知的人格那种好战的特质当中呢，会将会全然改变其特质，而且会被扬弃。好，因为因此保罗是很适当，也就是说他是有进取心的，可是这次来他其实那个他必须要把那个好战特质也一起换掉，因为他是基督存有。好，你说施洗约翰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撒洛米要跟他结婚要爱他，他不要，他狗他不要，他救他是不要。耶稣说你定死我没问题，我就是爱你们，可是他不是啊，所以他最后他这个比较好战的特质他会被扬弃掉这样子。好，那他再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我们下一个世纪，好，这是已经是1963年到现在了嘛，好，63年到现在大概也四五十年，然后下一个世纪差不多快来了了，那人的内在的这个本性会随着这些发展会把过去的很多的束缚会释放出来，一个新纪元的这个天地会真正开始了，啊，那一个新的纪元，当然不是人间天堂，可是是一个较健康、较公平的世界。然后在期间呢，每个人都知道跟地球的关系是，就是一体的啦。然后呢，在时间的范围，我们也比较清楚，花时间可以用用又回去，回来又可以再用用，时间根本是个幻象。好，那只是感情是实相。时间是幻象这样子。我们好像超过很久了，不好意思，我们就到这里好了，因为最后还一小节还是要把它完毕掉。
你有必要赶
啊、哦、没有必要赶，
不然你赶你也是练数啊。
哦，这样我也会解释啊我解释很多啊，不是吗、
欸、我有个问题、
okay.
是谁派耶稣来的？
他的基督存有啊，基督有一个基督存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存有、啊、
对，他的存有为 哪他具有 为什么不派其他人来、啊、为什么就是派基督来，是不是一定他有他的体系要派谁过来？
没有这样讲，我们不是讲过了吗？个人的上面是灵魂，灵魂的上面是存有，存有的是一切万有的媒介。好，那这个世界已经乱到不行了，必须要有人来处理的，像刚刚就
圣经
刚
刚来的，
必须要有人来。那什么人最适合呢？因为基督的在当时来讲的话，是这个存有的来的人是最适合的，所以他一次来三个人。
谁觉得他是最适合了？
一切万有。
所以赛斯二者他们也是同一个存有底下的不同的、
嗯、存有跟存有之间其实没有界限的。好，但是有不同不同人格嘛，比如说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是，本来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孩子，可是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是不同的个性嘛。好，那今天如果说很会打架的人，一定是身体要很快，然后算很会打架的人格出去嘛。
那他们需要开会吗？
在内在里面，
他会派一个人派一个下来。
你在上次是有提到啊、哦，约翰甘乃迪被暗杀。是全世界的人都同意，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了解，都开过会的。因为在内在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信号都是 broadcast 的，在我们 找的那个灵魂永生里面有提得很清楚嘛。所以内在信息里面是大家都互相通的，所以我们叫做他心通。
因为我看过法轮功的书，李洪志写常常写，他说他们有开会的，他们常常说他们是有开会，然后决定什么，
随时都意识是相通的。你如果知道我们叫量子纠缠，量子纠缠是说两个量子只要碰过一次，就是很简单的，这样有碰过一次的话、哦、这两个量子就算一个在冥王星一个在太阳，两个这边的改变那边都知道，
性是相通，其实就是说哪样子就到处是开会了，
不是说开会了，就是说你的任何想法所有人都知道。
可是我也记得我们之前念到他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心灵层面的事件，我记得，我都没记得，
是啊，也是这样子，
但其实不是一个，不能这样讲，就是说他是一个属于心灵这样的事件，
所以也是心，你看哦，任何事情都是心灵事件啊。
像
我不是讲了吗？
被杀是实相的事情，
实相是有人被杀啊，啊，那个人不是基督啊，对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戏剧演出啊，嗯，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一点，记忆的部分哈，它是其实是心灵的部分跟幻想的部分跟你的想象的部分，它是连在一起，后来变成你到后来不知道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有的人，比如说他想象说，天花板有蛇，前一阵我不是看到一个雅虎的新闻吗？他一直跟他想象天花板有蛇，他真的有我看到啊，真的在他们上面动，有声音，他有看到蛇在上面。他先说找了几十遍，去整个房子都拆了，没看到蛇嘛。后来就知道说，原来他的幻想。好，那。对一个常常有这种幻想的人，在他脑海里面，他就会认为是真的。
但是好像诡异啊，有时候我看到他，其他人看不到啊。
对啊，是啊，所以想象的部分哈，
是不是想象还是真的看得到呢？
那个东西哈，都是心理世界，都是心理世界。你看得到跟想象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两样啊。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某些你已经不是胡凯在这边的人了，你会觉得说你是什么？什么星星来的，什么三太子，什么耶稣投胎，或者什么基督投胎，半上帝投胎，多的是啊！啊，有人在监视你啊！啊，那个都是想象的嘛。前几天我的同事告诉我说，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经理在监视他。我说监视你干什么？你做事没做事，对我来讲都一样啊。那监视你，而且他在后面当经理，那根本跟你也没关系，他从来没跟我讲话。我说太闲了是不是？对啊，而想象说 inception 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想象、哦、跟真实它基本上、哦、会合在一起。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PI 的什么奇幻之旅？有吗、哦、PI 的奇幻之旅到最后它不是讲一个故事吗？一个老虎在上面，然后什么，那对方不接受嘛，那保险公司不接受，他说好，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给你好、哦，那哪个是真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经过想象、经过描述之后，到最后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好像庄周梦蝶啊，
对啊，
他不晓得他是蝴蝶，梦到他是庄周，还是他是庄周
梦
到
蝴蝶？
对，
对，所以我们知道想象对我们来讲有记忆的作用。哦、睡眠的那个部分对我们来讲有潜意识的作用，你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到最后它会产生一种记忆的作用，那就是 PI 奇幻之旅的它最后想要表达的部分。我不晓得你们看 PI 奇幻之旅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哦、但是其实我们在学意识的人，我们知道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我常常都不能百分之百相信自己。
你这样，这
因为我觉得是有流，可你不晓得哪一个是真实想象出来的，哪一个是真的。
对啊，那你会有你的看法嘛？但是保持一个爱的心，然后比较不恐惧的话，哈，你内在的自信会比较容易进来了。好，我相信我虽然是这样很快讲过去，但是里面其实包括很多很精华的东西。好，也是我真的是写赛事。的那种感触出来的、哦、那其实这里面是真的很棒的、啊、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那我今天写的那些引导文、哦、我是针对这个部分的、啊、以及我用保罗这个例子来看你自己，你要一次一次来，然后做一些事情自己来收拾吗？还是说你干脆就一次做好，做失败没关系啊，反正就失败嘛，
反正你也要再来收拾。
对啊，
收拾。
红纸也是死嘛，台湾话叫灰的嘛是死。好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好，谢谢。
抱歉了，我今天稍微拉了大家一点时间了。